圣言圣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神啊，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
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
将你的话语写在经箱上，刻在心板上。主啊，我站立，我敬畏你，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
为什么
他要娶一个淫妇？
为什么
他要赎回不忠的妻子？
为什么
神还要用慈绳爱索牵引我们？
崩坏的时代，
希望何在？
你一直都在，从那一天直到现在。
重拾爱的应许，尽在
何西阿书。
是你的爱永远点陪着我现在。
何西阿书已经来到第十课了，那么今天我们看的经文是何西阿书七章一节到七节。我是苏小燕。
还
有线上的
哈娜姊妹，
哈娜姊妹好，熊乐好，太棒了！这个礼拜呢，连续礼拜六、礼拜天，我都能够学外语啊。
哦，对吗？
今天又是哪个国家呢？
今天是土耳其。
哇，土耳其，有吃过土耳其的糖果吗？很甜的，有机会能够尝尝啊。
吃过冰淇淋呢，被那个小哥欺负了很久，
被他作弄了。刚才我们听那个片头曲，你会听到一个关键词叫爱。何西阿书记载的是一篇一篇爱的信息，通过人的婚姻感受神的感受，去爱吧，你去赎回一个不配的人。那神的恩惠呢，环绕着整个民族，同时邪恶可憎的人事物也满布全地的。神要怎么彰显他的公义呢？神的忍耐是纵容，是没有底线的吗？难道任何一个心硬不知悔改的人都逃不过命定的收场？昨天我也说了，六章的十一节下半节必有为你所命定的收场，是今天我们看七章的一部分。我们来看一下七章的一节，神施恩惠的意图跟以法莲，就是北国他们的现状，怎么相互的抵触呢？这里说的贼人呢、强盗啊，到底是什么人呢？
我们看到第一节呢，我想医治以色列的时候呢，以法莲的罪孽和撒玛利亚的罪恶就显露出来，他们行事虚谎，内肉贼人，入室偷窃，外有强盗，成群的骚扰。以法莲还有撒玛利亚呢，就是说北国的事情嘛。看到他们的状况就是内忧外患呐、内在的就好像是自己人打自己人嘛，就是很多的流血的事件呐、在上一集也说过，很多流血的事件呐、然后既是他们就是恶霸来的，他带头去欺负其他百姓的。然后呢，在外呢，他们有其他强国，就是亚述啊，还有后面会讲到的埃及啊，就是对他们藐视眈眈。外忧内患的情况呢，真的很不行。然后这里呢，神就说我要医治你们的时候啊，你们这些东西就出来了，
这些坏东西就崩出来了。你能不能够感受到那种无形的阻力呢？就是爱与记恨的拉扯。神说当我想医治缠裹伤口恢复复兴这个民族的时候，结果气死人了，这个以法莲北国的罪孽就显露出来了。刚才你说的里里外外都是不好的事情，有什么呢？有抢夺掠取，他们准备好接受神赦罪的恩典吗？很明显是没有的。今天我们会谈很多所谓的阴谋论呢， 政治阴谋家在宫廷内部进行暗杀，然后呢，宗教腐败者假祭司像个贼一样偷了什么？偷了属于耶和华的敬拜，然后呢，用偶像崇拜那些虚有其表的宗教礼仪呢，替代了神跟人的关系。还有很多的，我们之前查考阿摩斯书、约珥书都见到过的，社会上有很多不公不义的欺压、欺负穷人，里里外外都是邪恶的。你说神能施恩吗？有一股无形的阻力是你们造成的，神想施恩的，神很乐于施恩的，但是他不能假装什么都看不见，他必须要等到人真实的悔改。我说人真的是既可恨又可笑，怎么说呢？第二节，以色列人的不思想怎么凸显属灵破产的根源问题呢？神的纪念对人相信他是一位公义审判官，你觉得有多重要呢？
他们心里并不思想我纪念他们一切的恶，他们所行的现在缠绕他们，都在我面前。其实他们行的恶，其实有的时候好像是掩耳盗铃似的，他们可能是一直表面上哎呀我要去好像是敬虔，但是他们的内里并不是敬虔的。包括你看看那个宗教的这个领袖啊，好像是表面上是敬拜神的，但是里面并不是，他们里面还是有他们自己的恶，包括去拜其他的这个偶像，这是第一方面。包括百姓也是，神想去医治他们的时候，因着他们的罪也会去拦阻了神的医治。
你刚才很用力地说神想医治你们的，神想要缠裹你们的伤口，但是你们这副德行怎么医治你们，怎么赦免你们的罪呢？在这里第二节呢，再读一下吕振中译本。我非常鼓励大家呢，有两个译本，中文译本可以回去看一下，一个是吕振中，一个是和修版。吕振中怎么翻译呢？第二节经文他说，他们心里并不想着说他们的坏行为我都记得，他们并不以为所行的如今正缠绕着他们都在我面前。那个我当然指的是耶和华。人可能真的我在你旁边，我可能辨识不到你是真情还是假意，但是一切呢都瞒不过神的。以色列真的是刚才哈娜说的掩耳盗铃嘛，就是捂住耳朵，我听不到我听不到我听不到。他们到一个程度呢是连自己都骗了，没事儿，神怎么会追究我们呢？两三天他就使我们苏醒了。这个时候呢，他们没有判断的能力，是整个国家都没有啊，因为他们被累积很久很久的罪孽呢层层围困，出不来，也没意识到我们要出来啊。那么三节到四节呢，何西亚用了一个比喻挺特别的，他用烤面包的比喻形容处心积累的恶行。我们来说说这个比喻吧。让君王首领开心死了乐透的原因又是什么呢？有烤过面包吗？
看影片有啊。
不熟那个，我们大概知道那个操作，为什么他会用烤面包来比喻呢？
烤饼的那个过程呢就是如下的，就是薄面了以后呢，剩的面团呢需要整夜在发酵。这个很有趣的，跟我们今天的不一样，就是呢在等待发酵的时候呢，那个炉火是着的，就是那个火在里面烧，然后呢制作饼的人呢就去休息去睡觉，第二天早上呢等那个发酵的面团他们大了，然后才拿去揉面啊，然后去拿去烧的。用这个比喻来形容啊，那些啊祭司啊、领袖啊，真的挺贴切的，因为
很妙的这个比喻，
很妙。对，因为呢，第三节说呢，他们行恶使君王欢喜，说谎使那个首领喜乐。第四节一开头说，因为他们都是行淫的，然后呢，就用了这个烤面包的比喻，就好像说各个人都是心怀鬼胎的，然后呢，他们好像就是等待一些阴谋要出来呢，他们在等待，所以去睡觉，让那个火在这里烧，等待那个适当的时机来了，哎，我们就来杀了他们，我们就来诈骗他们。
真的假设，熊乐，你是北国的君王，我要做什么才能够讨你喜悦呢？
啊，给我多多的钱，
给我多多的钱。我们看三节到四节，镜头一拉转移到宫里的君王首领，逻辑上呢其实讲不通的。你像一国之君，他都盼着国泰民安嘛，犯罪率大幅度降低，民族才能强盛起来嘛。但是那群君王心心念念的是罪恶，唯有罪恶才能取悦他们。很奇怪的，他们只爱听谎言，他们不爱听真话的。君王跟朝臣们，他们不仅没有做任何的事情来补救、挽回、阻挡那个邪恶的浪潮，还非常的沉迷陶醉的享受着贪污啊、贿赂啊， 尔虞我诈的氛围啊，
唯恐天下不乱，
真的唯恐天下不乱呢，每天都希望看到乱的情景啊，我管那些人苦不苦啊，犯罪不犯罪，总之今天我有好处，我有利益，什么道德伦理都不管了。考过丙的人都知道呢，像你刚才已经非常详细的告诉我们那个过程了，考丙人不用一直盯着的，你可以去睡觉，可以去休息，火力湿度呢你就任由那个面团，它会贴在那个炉壁里烧的。火力在这里象征什么呢？谁又是掌控火力的人呢？那么三到四节经文说他们并没有指名道姓的，他们被称为行营的，这些人在政治的舞台上扮演什么角色呢？
读那个这几节的经文的时候提到的这个火炉，这个哈，等待的过程当中，这个火它不是太大的，但是这个一旦那个要真是要去烤的时候，这个火就会弄得它比较大，因为大的时候它还能够让那个饼烤熟。个人认为的话，它应该就是说是指的是那些官长啊、君王啊，肯定是在这个国中说了算的这些首领，他们其实他们并不是说是好心对这个百姓啊，我们看到他们想看到那些堕落，并不是说是看到那个好的一面、悔改的一面呀，和平的一面，并不是。我觉得他们好像是那个在后面起哄的那个。
他们不想看到好的东西，越乱代表我有机会趁机捞什么好处等等的。那你觉得那些被称为行营的有包括哪些人呢？刚才说了譬如君王、官长，还有谁呢？你觉得
宗教领袖啊？
对啊，漏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非常重要啊。那些我经常挂在我嘴边的就是第一个要骂的就是祭司们、
祭司一定要骂骂得狠狠的。对啊，有谁跟我一样呢，读到这节经文呢会想起宦官之乱呢？就是那些太监呢，上至君王下至平民百姓呢，都被他们教唆，群体陷入偶像敬拜，群体堕落在邪淫当中。在荷西亚的视角呢，这些行淫的体现在三个相互影响的层面上。第一个肯定是宗教背叛的，因为离弃神嘛，转向偶像。那么第二个就是我们今天比较集中谈的是政治的愚蠢呢，竟然去依靠那些无常的长权。那么第三个就是全面性的，全部人都是这样子的，道德腐败，享受着那种充满阴谋、暗杀、奢华的宴乐。所以他们到底是谁呢？泛指背道而驰，泛指想要酝酿政变、投机取巧的弑君呢、阴谋者，又或者是祭司还有军长。其实北国在荷西亚的那个年代呢，政局非常的不稳定的。我在第一集的时候我有考过大家，最短期的君王是谁，多少天，还记得吗？一个月给多了。
对啊，好像是十天左右啊。
十天给多了。
也给多了五天。
一个星期。
一个星期，五天要太少了。还没坐暖呢。竟然会有七天的君王篡位呢，真的是家常便饭。因为短短几十年就有多个君王被杀，因为他们用不正当的方法来谋利，以为我的宝座坐得稳稳暖暖的，最终还是走向自取灭亡的道路。
德州本户恩也因着心，
救恩不是人努力换取的，不是挣来的，不是做什么自以为善的事情，而是神主动赐给人的礼物。
得救本乎恩也因着心，非出于行为免得人自夸，
我却要怜悯由大家，使他们靠耶和华他们的神得救，不使他们靠弓刀征战马匹与马兵得救。
那从经文我们看到得救唯一的方法是什么呢？
神啊，因他们的神得救。
那这里凸显了北国一个最大的问题又是什么？
就是说他们靠弓刀征战马匹这些东西，以为擅长打仗我就很强大，
他们倚靠那个倚靠那个，就是不要倚靠神。你觉得一般人心中的刀剑或者我们手握的是什么呢？
权力也好，财富也好，就是说这个武力上的优势也好，这是人自以为的这个能力。
救恩不是人努力换取的、挣来的，或者人做什么自以为善的事情，而是神主动赐给人的礼物。
非出于心为念的人自夸。
所以我们要思考一个问题，什么是你正在依靠的弓、刀、针战还有马呢？为什么我们还不舍得放下呢？一天放不下，我们就看不见唯一的出路了。
收听圣言圣言，一起查经吧。
神要对付骄傲夸口的人，很多都是今天我们看经文里头出现过的人物，那些的人设。我们今天看的经文是何西阿书的7:1-11。我来问问大家，人类历史至今多少年呢？
看你什么角度啊？
什么角度好呢？应该是600万年左右吧。
化石的话的确是如此。
不是化石呢？
10000年左右吧。
我们也不知道。不管多少年，人类犯的罪来来去去都是那几样的，说实在的，都是骄傲，都是夸口，还以为自己稳坐王位，狼狈为奸，跟没了意识的人一样的，不以为所行的缠绕着他们的罪行轨迹早就摆在神面前了。何西亚书七章让我们看到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颓废，在3节、5节、7节都有那些喝得酩酊大醉的君王，为什么会从喜乐转变为扑倒而死呢？
我们看到这个转变的确很快，3节说他们欢乐喜乐嘛，5节说他们呢就是宴乐的时候呢因酒的烈性成病，就是说他们与酒很喜欢喝酒，然后呢就跟亵慢的人拉手，然后7节呢就说民众呢也热如火炉，然后就烧了他们的官长，也都烧了那些君王，然后他们扑倒而死。
听起来好像本来很开心的，
很突然的
那个喜乐呢是因为喝醉酒之后的幻觉，短暂的喜乐，不是圣经教导我们喜乐是良药那种喜乐，完全是两码子的意思。酒的烈性呢也真让他病了，不过呢这种病呢不只是身体上的，更严重的是政治属灵上你生病了。昏君嘛，常常说昏君嘛，昏君只顾着享乐，根本没有看清楚潜在的危险，埋伏在周围的小人，也没有治理国家的这个能力。以前读列王记，音乐前我也在问大家，最短期的有多长呢？
一个星期。
对，以前我们读列王记呢常常看到经文说，哎，这个王做了2年，啊，那个王做了半年，啊，谁又做了1个月，这些数字年份的背后就是政治阴谋家的野心。酩酊大醉的君王也是北国以色列的缩影，很快，真的很快，你们就会扑倒而死了。喜乐呢也是他们步向盲目失败的标志，也值得我们今天想想。你今天说我很喜乐，那为什么你会喜乐呢？你要问问你的心哦，你要问问你心里的动机啊，别人不知道，只有你知道。我们纵观北国历史，为什么那个把手会置人于死地呢？当今社会有哪些现象你觉得也是与谢曼人联手把手握手呢？
包括着利益这一方面，还有包括着是道德方面，还有包括腐败啊这些背后的一些这个势力之类的。现在这个媒体啊，这个社交当中有一些就是说是不健康的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也都是称之为把手吧。
谢谢你的观点，我倒是没想过，原来今天我们刷手机，那个媒体灌输的价值观，原来都是把手、联手、握手啊。那么熊乐你怎么看呢？为什么会置人于死地呢？
把手嘛，就是啊，我们先看这个字呢，就是说跟那个对象有着亲密的关系。很明显的，这些王呢，他们扑倒而死，就是因为他们依靠错了对象。好像啊，之前也说过呢，他们在国家有事的时候，他们依靠的是巴力，是别神的，应该要敬拜耶和华。但是有事 不找耶和华，找巴利啊，亚述帮忙。哎呀，不要把我的跟我合作好吗？
嗯。
最后呢，他死呢，内忧就是呢政治的串谋啊，外在的就是我们都知道了，亚述会灭了北国。
嗯。
所以呢，他们的确就是依靠错的东西啊。
嗯，站错边了，站错阵营了。
我想起了一个很特别的例子，就是呢，我自己呢来电台之前是在银行工作的嘛，我也有跟其他同工分享过呢，我忠心完成被托付的工作。原来是不够的，因为呢、我的上司呢经常鼓励我们呢做银行界的要有野心。什么是野心呢？我了解其他部门的工作还不够吗？我跟其他客户谈合作不够吗？给我工作我做完了，全部都做完了，准时的还不够吗？后来我就了解了，因为有一位后辈他来了，他的性格呢好听一点的就是有很多不一样的点子，难听一点的奸诈。他呢四年的升职三遍，非常快，很快呢就混到一个很不错的职位。我呢没有升职
哦，
我四年都没有升职。
我知道为什么，因为你没有跟人去联手啊，把手啊，握手啊，那样啊。
他表面上呢很受欢迎的，很多人都觉得跟他很聊得来，但是呢仔细了解的时候都知道他背后只是在讲不同人的八卦，某位经理的弱点，某位老板呢喜欢看什么的结果还有数字啊，难怪他攀升的那么快呢。但是呢整个气氛呢都变得很有毒呢，所以最后我都离开了。
嗯，
然后呢最近呢我都遇到了我的旧同事，跟他聊天的时候就知道呢那个人已经不在那里工作呢，我都不知道他是跳槽了还是他已经混不下去了。
我觉得这种性格的人他不会待在同一个职位太多年的，他一定会想办法出去，那希望他有一天能够警醒。所以呢今天的经文提醒我们不要随随便便跟人握手。以色列人对神不用说肯定是不忠心的了，一样的人跟人，君跟臣，臣与民都不会忠心到哪里去的。亵慢人可以指傲慢嘲笑者，这个民族的内部甚至他们与周边国家的关系都是这样的，今天我背叛你，明天你陷害我，那后天谁害谁不知道。一旦没有利益价值好处呢，翻书比翻脸还要快。你看堂堂一个君王整天跟谁玩呢？整天跟一群轻慢王权的人混在一起，这个国家的发展能好到哪里去呢？一个很清晰完整的路线图，刚才听了那个地图，现在来个路线图。首先虚假的喜乐，然后呢灵性的醉酒，再来与恶为伍，最后自取灭亡，就是你们的下场了。今天我们看的经文七章一节到七节，火炉这个字呢是关键词。那么前部分呢我们大概也说了一下，出现总共三次的火炉分别形容什么人呢？你觉得那些火炉有什么特点，还有什么不可控性呢？
出现了三次的这个火炉是形容了整个腐败的这个从宗教领袖到首领君王，然后他们像这个火炉一样持续的这个变坏呀，发热呀，然后一到时机成熟的时候就开始蠢蠢欲动的作恶了。这个影响的话，那整个的这个会众也会跟着像那个怒火一样的烧起来，因为他是连带责任嘛，他不可能说是只是说是君王啊、首领啊、祭司啊，他们的话也会直接联系到其他的这个会众，也会受影响的。
所以呢，社会每个阶层都会有一个专属的火炉在那里的。所以经文看到三座火炉构成一个完整的罪恶燃烧链，从揉面到那个面团发起，他们首先用适当的火力酝酿着阴谋。火太大会烧焦的，火太小就没作为了。所以呢，那些人以为我们控制得很好，那个火力很好，掌握在自己手中，无知、天真加无知。慢慢的那个情绪呢就异常兴奋，心如火炉，中间部分说心如火炉，那个火势呢越来越猛，同时也掺杂了欲火跟怒火，能感受到那个熊熊烈火吗？熊乐，
熊乐，熊熊烈火，真的是很离谱的一件事。就好像我一开始说，每个人心中都心怀鬼胎，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些不同的东西在计谋着，所以呢，那个火炉就是燃烧着他们的阴谋，等待适当的时候就出来咬你一口，
把你给吞噬了。上层的政治游戏呢，蔓延到老百姓的，反噬其主的例子呢，每个年代都有的，多着呢。我们就拿何西亚来说，他的一生亲眼看到三个北国君王被谋杀的。所以说内政外交彻底瘫痪，起初那种蠢蠢欲动火力不是很大的那个火， 最终也消灭整个统治阶层还有国家的，很明显都在玩火自焚，是吗？
嗯。
那么第七节，请熊乐帮我们读第七节经文。
好的，第七节这样说：民众也热于火炉，消灭他们的官长，他们的君王呢也都扑倒而死，他们中间无一人求告我。
已经玩火自焚到一个很糟糕的情况，有没有人求告神呢？
没有，他们中间无一人求告我。作为这个祭司的话，应该是做中保的哈，你应该是为这个会众的罪啊、君王的罪啊、悔改啊、代求啊，但是没有，他们没有去尽职做到，反而跟他们一起的堕落败坏、嗯、
你去解读一下复杂的人性好吗？死到临头，国事都已经那么糟糕，为什么人还是不知悔改？为什么没有人求告神的呢？你能读懂那个人性吗？
哎呀，人的这个败坏，其实他们之所以去拜偶像的那一刻起，他就已经是离弃神了。他们的心中以为他们现在的好处都是那些偶像给他的，这个时候的时候还是想不到神，所以不可能向神去求告。
我说习惯呢成麻木，一旦我们消灭圣灵的提醒、嗯、一旦我们真的捂住耳朵，我不听我不听先知的警告，时间久了良心麻木到一个心硬的地步，没有一个大脑机制，熊乐马上停恶行。
好，不会，
好是不会的，
好是不会的。
还会想起我要寻求什么，神就允许这把火继续燃烧、
嗯、
这也是他审判的方式之一，神就把他们交在他们自己选的路上，任由他们被自身的邪恶逐步的吞噬。潜移默化的巴力崇拜呢，外邦结盟呢，就让以色列人呢形成一个固有的依赖模式。什么意思？就是今天我有困难、
嗯、
我第一个想到的啊，找巴力求雨求丰收啊，找埃及法老马匹战车啊，找亚述宫里有很多金银财宝，都通通送出去，让他们巩固自己仅有的势力。所以呢在这个依赖模式里头呢，找来找去找不到寻求耶和华这个选项的，已经被他们扔掉了、
嗯、
所以没有人求告神真的不奇怪，是吗？
习惯了把神抛诸脑后了。
嗯，我们有没有把神抛诸脑后呢？从个人从教会，我们会不会像火炉呢？我们怎么从火炉那般的罪当中转向神呢？从心态具体行动这两方面来说吧。
很重要的，首先呢，我们要察觉到火的存在。我们经常说呢，基督徒都是蒙恩的罪人嘛。首先呢，我们要察觉自己的罪，察觉这个真的是很重要的。身边的弟兄姊妹呢，是一面镜子，反映了我们呢现在有什么人性的盲点。我觉得人最难的就是承认自己的不足，还有承认自己是失败的，不是赖皮的那种，哎呀，我不行，我不行，而是承认在神的面前说，哎，主耶稣啊，我真的很不行啊，我经常发脾气，我控制不了我的愤怒，我没有办法控制自己啊，求你帮助我，因为我知道我不行，但是我相信耶稣你行、
嗯、
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祷告，因为就是真正的了解自己真的不行，真的很没有神的美好，所以我很需要耶稣，熟悉神的属性，转向神，转向那个不是一位愤怒的刽子手，而是呢跪向一位呢在基督里面显为是医治者，的确是一个医治者，神的确是一个果产者。今天我们活在现代，我们知道神是他对罪是有这个公义的限的，我们知道自己犯错，我们向神悔改，哎呀对不起神，我需要悔改，然后呢神是会医治的，不是说哎呀犯错了回去神那里，不是这样的，是真心的觉得自己不行、嗯、然后才行，
悔改要配合行动的。那么今天我们说到火炉是关键词，我个人觉得有两种火是非常危险的，刚才我也说了，一个是欲火，欲望的火，一个是怒火、嗯、所以千万别让它有机会在你心里面点燃，万一点着了真的想扑灭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嗯、
任由它从慢火一直一直烧，相当于暗藏隐患的，有个字大家都听过的，心火燎原，最终真的是一发不可收拾了。我们不要做一个火炉，我们要真诚悔改，因为神不要你献肥牛肥羊，因为神不要走流程的献祭宗教活动，神要你恢复关系的祷告。那么今天我们看的经文是何西亚书七章一节到七节，我们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
你的词神一直带领我，你的爱所永远保护我，完全降服在你的爱中，我只要浸泡在你爱中。 迹。